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今日是2023年9月11号，首先请收听新闻热点。
揭秘火箭军司令部被一窝端内幕，中共政协委员送妻子上俄国占领区劳军反污，美国驻日本大使公开调侃中国领导人，美国房屋贷款利率高，全现金买屋利弊分析，研究发现咖啡的一种饮法最健康。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9月10号星期日，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艺玲。提一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个新平台播出。跟住落嚟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习近平7号现身喺哈尔滨村庄，有权威消息来源透露，之前习近平频频咁隐身，处处防范。呢一次清洗火箭军就系同预言有关，因为佢深信预言，担心政变同暗算。大纪元从特殊嘅权威渠道得到消息，习近平真系相信预言，好怕死。预言入边有攞住火箭射嘅图片，佢认为同火箭系对应噶，所以佢将火箭军都撤咗，捉起嚟，呢个系主因。消息仲透露，习近平身边亦都有高人指点，佢特别怕。做了很多措施防范，南非警方证实，习近平南非行不单止带了多达500人的代表团到访，在会议期间包了两间饭店，从杯、碗、床、床垫到地毡甚至到窗帘，房间里面没有留下一些南非的东西。熟悉北京政情人士的分析，习近平担心人身安全遭到威胁，必须在安全上做到滴水不漏的反应。习近平在7月31号任命了中共火箭军的新司令和新政委。之前一日，习近平在成都视察西部战区空军的时候强调，军队要将政风缩己反腐不断向重心推进，这样间接证实了失踪几个月的原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上将和政委徐中波上将已经离职，他们已经几个月未公开露面。曾经在2015到2017年担任首任火箭军司令，失踪几个月的中共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在3月的国务院改组中被撤换之后，亦都一直没有露面。另一个火箭军的前副司令员吴国华已经去世，官方在7月25号发出讣文，但是网传吴国华是自杀的。权威渠道仲得到消息，习近平同毛泽东有住共同点，佢哋表面上虽然都用共产主义嘅招牌嚟实施极权专政、斗争政敌、鼓吹无神论，但系骨子入边就都对有神论嘅传统文化有一定嘅相信同畏惧。喺民间密传嘅奇书《铁板图》，最后一张图似乎亦都预示咗中共嘅命运。图形好简单。在两座山峰中间的山坳的上空，先后飞过四只黑色的雀仔，有一只白色的雀在右边山峰的半山腰被撞死，血溅峭壁。国际事务评论员唐浩表示，白鸟就是白羽，是不是就是个杂志。习近平被称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前面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咁样铁板图嘅四只黑鸟系咪就呼应咗前四个党魁，而第五只撞死喺山上边嘅白鸟系咪就啱啱呼应咗习近平？视频人唐青分析话，白鸟撞死好可能就系箭射落嚟噶。据推背图预言大工人同宫廷政变，呢两个预言都系一件事情，都系对应住今日嘅习近平。林彪、普里戈任都系话系导弹打落嚟噶。而火箭军啱啱就系掌握咗呢个导弹，所以火箭军就算有少少嘅不轨行径，就会被无限咁放大， 一直有传闻火箭军高层卷入了政变企图，卷入了中共元老的反习密谋，加上习近平又怕又相信这些中国古老的智慧，他捉住了这个把柄，将火箭军高层全部消灭了。习近平7号才出现在受灾严重的哈尔滨上智市，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习近平肯定是感到各方面的压力，然后才补去这样的一次。你看习近平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路上都是戒备森严，附近的人都关上窗门，公路都是封闭的，几多几多的保镖，现场安排几多的群众演员。不过你在灾区你就很难做到这样的安排，灾区你安排不过来，所以这个也是他不愿意去现场视察的原因。针对习近平去黑龙江不去德州，市政评论人唐正远说，黑龙江上智市遭受的水灾主要是天灾引起的，而河北德州被水淹主要是人祸，如果他去德州，无形之中就是等于他要认领这个责任。唐浩说，习近平如果想要逆转现在的危机和困局，闪躲古代预言的暗杀或者是政变，只要解散共产党，开创自由民主的中国，才能够赢得民心，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帮助。其实推背图53章也都给了他提示，顺天忧命，顺天忧了共产党的命，他就会成为关中天子，然后手握乾纲天下案。中国问题专家王克表示，他现在在保党的路上，愿意勒马或者还有解救的机会，如果再这样走下去的话，这样就是跌入万丈深渊。中共政协委员周小平的妻子王芳近日到俄国占领区，在被炮轰成废墟的马里乌波尔剧院遗址高唱前苏联的红歌《黑秋莎》，引起众怒。周小平辩称妻子是民间歌唱家，专家认为事件是中共导演的国际闹剧。在8号，周小平在微博撰文说，王芳没有任何的政治身份，是战地玫瑰。王芳在被乌克兰纳粹炸毁的大剧院遗址，为当地的人演唱了一首《黑秋莎》，当地俄乌居民在听到歌曲的时候纷纷表示深受鼓舞，会一直地抗争下去，靠自己争取和平和生存的权利。在8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尼科连科在脸书上形容王芳在俄军杀害了600多名无辜者的地方唱歌的行为，完全是道德沦丧的表现，并指出中方代表团进入俄军占领区，严重违反了乌克兰关于外国人跨越国界的法律，希望中方解释中国公民在马里乌波尔逗留的目的，以及他们是怎样到达的。在9号，中共的环视前总编胡锡进发微博说，王芳事件应该是定义为个人行为，和国家无关。网友反问，这位个人要被惩罚了，已经影响到国家了。在9号，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对大纪元说，王芳在俄国占领区唱前苏联红歌，这件事件在国际上肯定会产生影响。王芳可以说是带有半民间半政府的性质，如果乌克兰认真的话，这样就是成为一件外交大事情。现在42岁的周小平初中毕业之后混迹网络，在网上频繁地发布所谓爱国主义反西方文章，有网络作家兼网络评论员的身份，外界戏称他为大五毛。周小平在2009年涉嫌从事色情业务被捕，但是之后因为歌颂共产党的伪光正，获得了中宣部的赏识。在3月，周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陈维健认为，周小平夫妇至少会认为习近平是支持俄罗斯的，所以他们也都去支持俄罗斯。周小平想通过借这件事件来抬高自己，但是中共官方有意放他们出去看看外界的反应的可能性非常大，周小平肯定是都打了招呼才会去的。在周小平贴文下方留言评论的大多数网民对王芳行为表达负面看法，支持侵略者必遭天谴，评论得到最多赞同，赞同数排第二的留言说，相当于1938年俄国人在南京城墙唱军之代。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研究员宋国成表示， 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记得，当时中国正遭受到日本非常残酷的侵略，俄罗斯在中国的土地上唱侵略者日本的国歌。当时中国人是不是觉得非常感伤痛呢？曾经苏联伤痛于中国的中国，今日居然将这种伤痛去加害于乌克兰，这样不是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如果黄芳这件事件带来国际负面效应，周小平夫妇亦都不可能得到中共官方处罚，因为他们显然是得到中共高层的授意鼓动才去的。根据南华早报报道，在8号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以调侃的语气提及数位中共高级官员去向不明的传言，引发争议。伊曼纽尔在社交媒体 X 发帖说，习近平的团队就好像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克里斯蒂的小说《无人生还》，先是外交部长秦刚，然后是火箭军司令员，现在是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两个星期未公开露面，谁将会赢得这一场失业竞赛？中国青年抑或是习近平的内阁？他在这段话后面加上了北京大厦入面的神秘事件标签。彭博社说，伊曼纽尔的言论违背了美国外交官的一贯做法。通常来说，美国外交人员会避免卷入有关其他国家的内政的揣测。对于外国官员发表有关中共内政的评论，北京通常会严厉驳斥。伊曼纽尔的贴文所提到的秦刚，是在7月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被宣布免去外长一职。免职之前，他消失于公众视野一个月，而火箭军司令员应该是指被撤换的火箭军前司令员李玉超，现任的火箭军司令员是黄厚斌。观察家评论说，伊曼纽尔在美国对华政策上没有正式的权力，他的话不会产生大的负面影响。在8月底，他亦都因为到福岛食海鲜以示支持日本排放核废水入海，在中国网民中引起争议。不过他这次发帖引起的关注亦都表明，在外长和火箭军司令员等关键职位进行调整之后，观察人士一直密切关注北京人事方面的移动。全美的房贷利率居高不下，全部用现金买屋占所有房屋销售的比例因此上升，但是现金买屋不一定是最正确的选择。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部用现金买屋的占所有房屋销售量的 26%， 比上一年增加了 2%。 4月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年龄较大的婴儿潮一代和沉默一代买屋的人之中，有一半以上是用现金支付全部的钱。如果买家准备全部用现金买屋，在将大量现金投入这项不动资产的时候，没必要权衡其中的利弊。优点是，从长远来看，现金买屋将会为买家悭回一大笔的贷款利息。比如早年贷款25万买屋，30年贷款利率才是 3.5%， 如果供款满30年亦都要付将近155,000的利息，占贷款总额的 62%。 但是房贷利息可以免税，这个是美国一项的政策优惠，所以如果要准确计算现金买屋能够悭回多少利息，要考虑这个因素。第二，现金买屋在竞价购屋的过程中更具有竞争力。在众多的竞价购屋的人之中，现金买屋由于它的意向合同的稳定性高，通常会更容易受到卖方的青睐，尤其是那些急住买屋的人，或者是特别看重意向合同稳定性的卖家，更加愿意接受现金买屋的人，在房屋来源短缺的时候亦都容易抢到屋。第三，加快过户进程。统计资料显示，一般的融资买屋平均需要30到45日才过户，而全部用现金买屋只是需要7到14日就可以完成交易，所以卖家宁愿是卖便宜一点亦都要选择现金交易，因为过户越快他们就越早安心。第四，降低过户费用。融资买屋买家还要支付一笔不小的申请贷款的费用，现金买屋的人可以悭了这笔钱，降低过户费用。 不过事情往往有利就有弊，现今买屋也都存在有缺点。买屋的人要将大量的现金都放在房产上，可能会失去了投资其他高回报率产品的机会，也都可能导致日常生活的资金紧张，令到自己捉襟见肘。如果买屋之后不幸房价大幅下跌，公屋就不值钱了，现金买屋的人可能要承受大的损失。融资买屋，买家最大的损失就是首付款，投资风险相对来讲小得多。全部用现金买屋，买家除了买屋之外，还要考虑其他的财务目标，例如是退休储蓄或者是子女支付大学学费等等，以确保支付买屋的现金之后不会妨碍其他目标的实现。最终交易价并不是所需要的全部现金，买家还需要支付房产税、HOA 费用、搬屋费和装修费等等。买家最好请专业的人士帮助检查房屋，以确认房产没有隐藏的缺陷。咖啡是全世界消费最广泛的饮品之一，富含抗氧化剂和其他活性成分，对肝病、二型糖尿病、失智和心脏病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不过亦都有研究发现，咖啡中的咖啡醇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香浓的意式浓缩咖啡、法式雷压壶做咖啡、土耳其咖啡都是高危的选择，而用类似各类的手冲咖啡或者是滴漏咖啡就比较安全。糖尿病护理的一项研究发现，饮咖啡多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较低，含咖啡因和不含咖啡因的咖啡都有助于降低糖尿病的风险。同不饮咖啡的相比，每日饮一杯咖啡患糖尿病的风险就降低 8%， 每日饮六杯咖啡患糖尿病的风险就降低 33%。 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适量饮研磨的咖啡、速溶咖啡和没有咖啡因的咖啡都能够显著地降低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风险。饮两到三杯咖啡的人心血管疾病风险最低，饮含有咖啡因的研磨咖啡或者速溶的咖啡可以降低心律失常的风险。欧洲心脏病学会 ESC 指出，和不饮咖啡相比，饮两到三杯没有咖啡因的咖啡意味着死亡风险降低 14%， 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 6%， 饮两到三杯研磨咖啡意味着死亡风险降低 27%，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 20%， 饮两到三杯速溶咖啡意味着死亡风险降低 11%， 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 9%。 虽然有不少研究证实咖啡的健康益处，但亦都有研究发现咖啡中的成分亦都会导致高血脂，这样主要同咖啡的冲泡方式有关。研究表明用过滤方式冲泡咖啡最健康，未经过滤的冲泡咖啡含有大约30倍的浓度的二铁类物质咖啡醇和咖啡白醇，都有升高血脂的作用，但是这些物质在经过咖啡滤纸的时候大部分都会去除。饮过滤咖啡比不饮咖啡更健康，和不饮咖啡相比死亡风险降低 15%， 这样可能是因为咖啡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咖啡亦都能够预防糖尿病。对于因为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同唔饮咖啡相比，过滤咖啡可以令到男性死亡风险降低 12%， 女性死亡风险降低 20%。 其中死亡率最低的是每日饮一到四杯过滤咖啡的人。研究人员仲建议，对于高血脂或者是担心胆固醇超标的人士，唔好饮未经过滤的咖啡。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
以下系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系芬妮，
我系石头。
咁我哋呢一个新闻追踪节目咧，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咧，亦都欢迎你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亦都可以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嘅。咁啊，世界上最古老亦都系规模最大嘅博物馆之一——大英博物馆啊，近日咧就传出大批馆藏物品呢啲文物啊，不翼而飞嘅消息。咁啊，呢一座位于伦敦市中心嘅博物馆咧，建喺1759年嘅，咁啊，至今已经有260多年历史啦。咁啊，馆内收藏咗超过800万件嚟自世界各地嘅珍贵文物同艺术品嘅。咁啊，一直以嚟咧，博物馆啊，由开始到而家都系免费对公众开放嘅。咁啊，近日传出咧好多话馆内收藏嘅物品失窃嘅消息嘅。咁啊，所以令呢座著名嘅博物馆咧延续至今嘅文化遗产保护者嘅声誉咧就引发质疑啦。咁啊，博物馆嘅保安咧，你应该就系严密噶，点解会有失窃嘅情况咧？咁被盗嘅又系边啲文物咧？石头，你知道吗？
先讲下，你啱先讲紧呢个博物馆嘅年龄吓，264年，比美国最长啊！咁美国嘅年龄都系250年左右嘅吓，240几50年，咁啊呢个比美国最长啊，所以咧呢个博物馆系非常之有呢个历史意义嘅，亦都系有800万件嘅呢一个咁嘅藏品喺边嘅话咧，都相当之多吓。咁其实最主要就系因为佢失窃就系失窃噶啦，但系咧就冇近年嚟咁多嘅。咁其实文物失窃咧，喺全球各大嘅呢啲博物馆入边咧，都偶然然都会有发生嘅。但系咧，大英博物馆咧，呢一次呢一段时间嘅失窃咧，系相当之严重嘅吓。举一啲例子俾大家听下，即系譬如好似2002年啦，咁啊，广传嘅馆入边收藏一樽有2500年历史嘅呢个希腊嘅大理石头嘅头像啦。咁啊喺展品咧被盗偷走咗噶。2004年咧，咁啊12世纪嘅1到14世纪10几件中国嘅文物咧，亦都喺光天化日之下咧不知去向啊。咁啊，但系问题咧就系呢一次嘅失窃嘅风波咧，并唔系一次性攞走嘅，似乎系细水长流嘅一种咁嘅形式吓，持续咗好多年，一直喺度流失紧嘅。咁而且亦都系睇到咗博物馆目前显然咧系冇具体嘅呢个点过呢啲失窃嘅数量吓。咁咧估计咧大概有2000几件咧系失窃咗嘅。咁仲要系好多嘅失窃品咧，并不是系对公众呢个展品嘅话，就系藏喺博物馆入边，只系供俾嗰啲学者攞嚟研究用嘅啫。咁样嘅情况之下，都唔见咗嘅话咧，所以咧好多时候咧就会被怀疑咧，就系佢哋馆内嘅工作人员呢、這个做啊。咁而家睇到咗8月中嘅时候咧，其实咧博物馆就解雇咗一名嘅工作人员。咁啊讲紧话，佢咧系好可能就系有问题嘅，咁所以咧就解雇佢嘅。因为自从呢个爆出咗呢件事件之后啦，因为太多藏品唔见咗啦，咁啊呢度呢个馆长咧，亦都系2016年就担任呢个博物馆嘅馆长，系德国嘅一个艺术家，叫做菲谢尔啦，咁佢亦都系宣布辞职嘅，冇办法啦，咁啊只能够孭镬啦，咁所以就系咁嘅情况咯。
咁就因为呢个文物失事。咁就引发咧，就啲人咧对呢个俾呢个大英博物馆去保管呢啲文物咧，即系存在一啲质疑啦。咁亦都系引起嗰个关注嘅。咁所以咧，呢啲文物归属嘅问题咧，亦都引发争议。咁喺《环球时报》8月27号嘅时候咧，亦都系见缝插针，就发表社评话要直接了当咁要求咧，就请呢个大英博物馆咧就去无偿归还翻中国嘅文物。咁石头话，对于中国嘅文物，其实中国喺习近平咧。呢、这个时候佢喺8月31号咧，亦都发表咗一段讲话噶。咁佢咧就喺《求是》杂志入边咧就讲到话，这个佢个发表文章嘅标题咧就系喺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就说讲到两个所谓结合，就说声称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石头，以我所知，如果讲到这个中共在对历史文化方面的态度似乎就不是这样，那为什么现在又要高调宣传所谓的文化传承发展呢？
你说的这个8月31号发表的这篇文章，其实习近平是6月2号讲的，就说的这个是文化承传发展座谈会上面讲话。刚才你说的两个结合，这个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中国共产党是否重视文化呢？我相信他都重视的。重视什么文化呢？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不是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被我们称为了党文化的。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先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情况。求是集志里面讲了这个重视文化，我们看看除了他讲的所谓重视文化，叫做传统文化之外，我们看看共产党在历史上做了什么先。讲这个才知道他是否重视文化的。为了这个推行这个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文化，也都叫党文化，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其实就已经卷植了一个运动，叫做破四旧运动了。是1966年6月1日开始的，人民日报就当时发表了一个社论，叫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鼓吹为要这个破除这个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叫破四旧。同年的8月又召开了中共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什么呢？就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叫16条，再度明确讲到了所谓的破四旧，这个立死身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目标。所以当时毛泽东在8月18号即当年的1966年，在这个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之后，就开始如火如荼开始做行做的了。这个就是北京红卫兵在第二日即19号开始就走上去北京的街头，到处破死旧了。到处破死旧就将中共宣传引导之下的红卫兵冲入去什么呢？寺院啦、古迹啦、岛位入边嘅神像、佛像啦、石匾牌坊啦，破坏所有嘅文字字画啦，大规模去抄家啦，尤其啲文人啦、有钱人啦，抄家焚书未肯如吓，咁将啲藏书啲藏书啊、啲名家嘅字画啊，呢啲就系红卫兵逼啲市民交出嚟。交之余咧，顺便逼佢哋交埋啲黄金同白银嘅。咁所以当时睇到咗，我攞咗一个数据，唔完全统计嘅数据吓。呢个数据1966年8月同9月之间咧，北京嘅红卫兵净系讲北京嘅啫，咁共抽加咗11.4万户，抽走咗呢个黄金咧10.31万两。白银咧系34.52万两，现金咧，即係嗰啲銀元啦嚇，咁啊5545.99万元嘅，咁啊文物同玉器咧係總共係61.36万元，呢啲咧仲冇計嗰啲紅衞兵咧攞咗自己袋咗嗰啲喎嚇，好多時候有啲人攞咗自己袋咗根本唔講你知嘅喎，OK， 咁係6月28号咧睇到咗，係咪當年嘅8月23号咧？中共嘅人民日報咧再度發表咗社論，鼓吹咧破四舊嘅進展。做得好呢篇文章的名字，咁啊讲咩咧？就系讲紧中共破四旧嘅狂潮入边咧，文物古迹大量被毁，而北京喺1958年第一次文物呢个普查入边咧，保存落嚟嘅6843处文物古迹中咧，有4922处咧已经被毁咗啦。咁啊，其中大多数毁嘅咧系1966年在8月到9月之间。咁接住落嚟，全国各地咧呢啲名胜古迹，大家唔使我讲啦吓。咁啊，如果系喺中国大陆住过嘅朋友咧，大家都知道真系倒毁咗好多噶啦。咁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咧，大家如果系去过台湾嘅话咧，你会发觉台湾嘅每一条村，又或者每一个地方咧， 都有寺廟嘅，或者係土地廟嘅，整得非常之靚嘅。咁佢哋都係敬天祭神啦。咁呢啲咁嘅情況就係、呢、這個就係、我略略咁講下咧，中共做咗啲咩？大家就知道哇！咁做咗咁多嘢嘅話咧，咁點搞咧？咁中共今時今日高調咁講話文化傳承。咁佢究竟傳承咩咧？咁其實好簡單一個道理嚟嘅。咁
唔通阿習近平唔知道呢段歷史嚇？佢應該照計已經出咗世，亦都有經歷過嘅喎。
佢自己可能都帶埋啲玉器都唔出奇嘅。咁但係有冇咧？我唔知道啦嚇。
咁佢點承傳法咧？
承傳法嘅話，咁呢個係共產黨自己講嘅。共產黨不嬲都講嘅嘢咧，係非常之清晰嘅，而係做嘅嘢係另外一回事嚟嘅。咁其實我哋同大家推住一本書，呢本書叫《解體黨文化》嚇，入邊咧一段歷史係咁樣講嘅。一本書入邊係咁講嘅，佢話歷史同中國共產黨咧，其實開咗一個大玩笑，咁啊將中國嘅傳統文化咧破壞殆盡之後咧，走到咗今時今日，咁啊點樣去滿足十幾億人嘅文化需求咧？點樣去面對同世界接軌嗰陣時嘅文化輸出咧？怎样去应对世界兴起的中国热呢？怎样去平衡与西方文化和宗教的关系呢？共产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在中国制造廉价产品走向世界的时候，号称，听清楚了，号称代表先进文化的中国共产党，居然囚于让自己的先进文化即系无神论、唯物论呢个马克思主义同埋毛泽东思想咧，去向外国人宣布或者去外国人宣传嘅，而喺西方总统访问中国嘅时候咧，竟然人哋要高调去教堂去做礼拜嘅时候，中国嘅领导人出国访问嘅时候咧，唔敢讲一句系讲话我哋要去开一个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讲座啊，咁啊，卒之咧，佢哋将目光投向咩咧？就俾佢哋当时批到倒嘅呢个臭老狗嘅呢个中国传统文化上边啦。咁所以咧，讲紧嘅呢个中国传统文化就咁嚟噶啦吓。咁啊，呢个其实亦都啱啱应咗毛泽东讲嘅一句话。咁毛泽东讲咩咧？咁其实毛泽东曾经系咁样讲过嘅，佢话我哋共产党人咧。从批孔起家，即系批孔老二啦、孔子啦，佢话，但系咧，我哋决不能走前面佢哋嘅路，再尊，即系话批完之后咧，再去尊敬佢。嗱，而家嘅所谓嘅传统文化攞翻出嚟卖啦，佢话等到我哋咧为咗巩固自己嘅地位，再将孔子嘅思想攞出嚟，俾老百姓嘅时候咧，落入咗一个历史嘅一种循环嘅时候，咁系唔得嘅。佢话。佢最后呢句话最关键噶啦，佢话如果共产党亦都到咗冇办法统治，又或者系遇到难处嘅时候，将孔子请回嚟嘅话咧，讲明你已经快完咗啦，即系讲明共产党快完咗。呢个系毛泽东讲嘅说话，唔系我讲噶，我只不过攞出嚟咧讲俾大家知。毛泽东已经讲咗一句话，一句成千，我可以咁讲吓。
咁但系咧，中共咧对留喺海外嘅文物咧，佢哋似乎又好在乎嘅喎，石头。
当然啦。
咁啊，阵间翻嚟咧，我哋再继续去探讨呢一个话题嘅。咁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6。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我系芬妮，
我系石头。
系咁，我哋咧今日就讲系大英博物馆嘅文物失窃啦，而引发嘅风波嘅。咁而家咧亦都系成为舆论嘅焦点。咁呢一个讲到话馆入边嘅文物归属嘅问题嘅争议啦。咁环球时报咧喺8月27号亦都发表社评话咧，要直接了当咁讲话咧，就请大英博物馆咧系归还翻呢啲文物俾中国啦。咁样，咁石头，你认为啊，即系喺呢方面大英博物馆嘅文物即系英国嗰部中国嗰部分啦，你觉得系咪应该无偿归还呢？
就算歸還都唔係歸還俾共產黨啊！我一陣會講下。咁先講下呢個大英博物館啦，佢係點樣建館嘅先？因為大英博物館咧，佢係因為一個終生都愛好文物收藏嘅英國醫生叫漢斯 呢個斯隆博爵士嚇，佢因為佢過世之前咧，佢個遺願咧就係呢個將佢自己一生之中收藏咗70,000+嘅呢個文物咧，係捐俾英國嘅，無償捐俾英國。咁咧喺佢去世之前咧，英國決定以佢呢一個收藏品為基礎咧，通过法案的一种形式建立了这个大英博物馆的，是这样的一种形式。所以为什么大英博物馆到今时今日呢是免费对外开放呢，就是有赖于这位英国医生叫汉斯·斯隆博爵士，他的捐献导致了这样的。到今时今日我看到了听闻就这个大英博物馆里面有的中國的文物，有即係同中國有關的文物有幾多咧？大概有幾萬件嘅嚇，咁兩三萬件到啦。咁啊呢個咁嘅文物嘅，咁啊呢個文物咧就有啲網民一睇到咗呢個《環球時報》一出嚟嘅時候咧，講話要英國歸還啊嘛。咁啊跟住咧有網民講話，哇！八國聯軍咧侵華嘅時候，呢個掠奪咗我哋中華嘅瑰寶，要如數歸還咁嚇。咁啊有啲人就講緊話，一個深愛住呢個祖國嘅中國人咧，能從大英博物館笑住走出嚟嘛？咁啊即係要物歸原主咁。如果俾我睇到去，因為我未去過大英博物館嘅。咁如果俾我去到大英博物館嘅話咧，我第一時間會笑住出嚟。因為點解咧？好彩呢個大英博物館收藏咗啲文物。如果係啲文物係喺中共嘅手上邊咧。文化大革命，我啱先咁講咗噶啦，早就冇曬噶啦，已經冇曬啊嘛，少少笑我嘅，因為點解咧？嗱，蔣介石喺佢臨去台灣之前咧，佢花咗一段時間咧，係將北京故宮嘅文物咧係收走咗好大部分嘅，而且嗰啲最珍貴嘅收走咗。點解？如果再留喺北京嘅話，而家今時今日冇咗噶啦。
但係北京都有博物館嘅噃。
係，咁有啲係英品嘅嚇，好多都係英品嘅。OK， 真係英品嚟嘅，因為佢哋冇啊嘛，冇原件啊嘛，包括咗連呢、這個清朝承傳落嚟俾呢個中華民國嘅玉璽咧，而家都係喺中華民國。所以中共從頭到尾咧，佢都唔係一個合法嘅政府。第一佢冇玉璽承傳，第二佢根本連民選都冇嘅，呢個第二點嚇。所以我講話，如果歸還文物嘅話咧，絕對唔係歸還俾中共啊，而係歸還俾中華民國啊。OK， 呢個如果佢真係歸還嘅話，同中共一啲關係都冇嘅，我認為係。咁啊，呢個係第一個。咁啊，因為呢一個本身就係咁樣嘅嘛。第二個咧就係、是、嗱，我啱先講過啦，中共嘅佢最唔注重重文化咧，注重就係因為佢要推行佢嘅黨文化。而中共的文化是什么呢？我们其实长期以来都跟大家讲中共的文化是什么，就是战天斗地的文化，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嘛。结果斗来斗去的话，涿州水灾就是斗出来的。这个就是与天斗与地斗，是不是？这个很明显的中共文化就是斗争文化来的。这一点呢可以非常清楚讲给大家知。中共文化就是邪恶文化，它而面对着中国的传统优秀的文化，它可以说是无地自容，也没办法融合，可以这么说，两者无法并存的。所以中共为什么要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一个人的思想道德里面是高思想高道德的，他怎么去随便战天斗地咧？点样？点解会全面去闹人打人呢？因为中国嘅传统文化讲紧系仁义礼智信啊嘛，讲紧系讲道德啊嘛。而中共最唔中意系讲呢样嘢噶啦。如果佢唔系将中国嘅传统文化推毁佢嘅话咧，咁佢点同中国人洗脑啊？咁点而家有好多嘅呢、這个，好似我哋上个星期讲紧嘅福岛。倒呢个废水嘅时候，点解要咁多小粉红出嚟闹交啊？系嘛，咁喺度闹嘢，咁呢个就系中共洗脑嘅结果嚟噶嘛？佢传授佢俾中国人而家嘅年轻人嘅完全就系洗脑嘅中共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一啲关系都冇嘅。所以喺呢种情况之下咧，佢已经洗咗几代人啦，咁所以令到咗好多年轻人咧。被洗脑的原因咯。
咁既然呢个文物被摧毁啦，文化被摧毁，咁摧毁就摧毁啦。而家又话要回复翻，又叫人哋归还翻俾。咁归还之后，佢又会点处理啦？
点处理呢？我只能够同大家举一个例子吓。咁呢个例子咧就系我哋旧金山嘅。咁因为 講真，紅門紫宮總堂啦，佢因為歷史都幾悠久啦，喺廣山嚟講啦，咁因為之前係反清復明一直落嚟嘅一個組織嚟嘅，咁後嚟咧由反清復明就到咗呢個可以講個反共啦嚇，咁呢個過程咧其實佢係。當時孫中山入紅門其實是嚟呢度籌款啦，然後再翻去建立中華民國啦，咁然後咧又去抗日啦嚇，咁中華民國去抗日啦，咁呢個過程咧推翻清政府，然後咧又開始抗日，都係由中華民國咧一手過嚟嘅，咁呢個就好清楚嘅呢個歷史。而喺呢個過程之中咧，紅門喺入邊起咗好大嘅作用，而且咧長期以嚟咧。因為廣山呢度紅門係自宮總堂嚟噶嘛，呢度係咁，所以咧好多嘅同啲政要嘅書信啊、來往啊，包括啲文件啊，全部同紅門都有關嘅，都係喺紅門呢度嘅。呢、這個就係現雖然係現代嘅文物嚇，但係咧係有好有價值嘅。呢、這個價值係咩咧？係真相價值。咁呢個真相價值咧，需要嘅就係有人保存啊嘛。咁中共咧其實咧就係之前咧已經係嗌過人嚟紅門咧，就話要。想话攞呢啲文物翻去保存噶啦，okay? 保存听清楚吓，因为我哋成日都讲紧啦，中共咧系将佢嘅近代史吓，其实古代嘅历史佢都改咗噶啦，只不过我讲紧嘅近代史就系同中共有直接关系嘅近代史啦，系一直喺度改紧嘅，包括做佢自己嘅党入边嘅历史，佢喺度改紧，唔好讲而家咩历史。咁红门入边有咁多嘅历史嘅话，咁佢攞嗰啲文物做咩咧？当然系要销毁佢啦，然后将佢自己嗰一套咧攞出嚟，咁你就死无对证啦嘛。
系喎。
咁啊，呢个好明显噶啦。咁啊，当时我知道咗，赵秉仁先生都讲紧话，用千几万咧上嚟买，但系佢哋都系冇俾佢嘅。结果佢哋将啲文物做咗咩咧？就捐咗俾 Bookley， 然后咧做咗一套电子版嘅。放翻佢哋自己紅門嗰度，嗱呢個就冇得就計噶啦。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中共一啲符都冇嘅。呢一個咧就係睇到咗中共攞嗰啲文物去嘅一個作用嚟噶啦嚇。另外一個咧就係嗱，其中喺大英博物館入邊咧，佢其實除中國文物入邊咧，有一堆可能講有一大部分咧，其實係佛經嚟嘅。咁嗰個佛經係邊度嚟嘅咧？係來自於敦煌。咁啊，敦煌入邊其實咧當時。是发现了一个佛入边啦，佢其实是有一个地方穿了个窿，然后咧发现入边有成几万卷啊，这个佛经啊，咁啊后嚟咧辗转将呢啲佛经入边嘅一半，即系嗰个人只能够运一半咧运走咗，咁啊系万几卷嘅吓，但系而家喺大英博物馆，但系。剩低嗰萬幾管而家唔見咗喎！
哎呀，
中共攞咗之後就唔見咗噶啦。咁你要問下佢，如果係嗰萬幾管俾翻你嘅話，去咗邊度咧？
係一個完整㗎嘛。
呢其實好明顯嘅。仲有一樣嘢咧，想同大家講下嘅就係咩咧？就係嗱，中共成日都講緊話，我哋考古學家咧，咁咪又挖到呢樣嘢，挖到嗰樣嘢咁，挖到出嚟就講話，而家考古咩咩咩？其實你講得清楚啲就係你盜墓啊嘛。你去盗墓嘅 ，OK？ 你会盗你，只不过你系名正言顺盗墓嘅啊。嗰啲去盗墓嗰啲人咧，就系遮遮掩掩去盗墓。咁你去盗咗人哋嘅墓出嚟，你讲我哋嗰啲发现住文物，咁你可唔可以唔盗人哋嘅墓咧？吓，咁你讲我哋而家啊发现咗，咁你咪整咗喺入边咪得咯？点解要盗墓咧？咁呢个其实嗱，呢盗墓等于抢吓，讲得清楚啲。盗墓嗰啲人系犯罪噶嘛？只不过他是自己打正牌拿正牌去盗墓的嘛讲清楚一点
就是。如果他真的这么重视的话就不会搞到现在这些文物这么缺失的情况。现在又说要拿回人家你觉得那些人认为归属他其实在不在你呢这样
不需要的其实这个大英博物馆都讲到其实他们很多就算是包括了跟中国有关的文物其实他们都是用钱买来的。基本上不是说什么偷回来的不是抢回来的基本上不是这回事的。而且呢我都讲过了大英博物馆它是 不公开的展品是可以供人去参考研究的嘛。那放在哪里没所谓其实我觉得。因为你放在它那里它如果保存得好的话你就去研究了。咪随便去研究啊，
下人哋可以
俾你
去
研究噶嘛，唔系平时人都可以去啊，主要你系有理由得噶啦，咁你可以去研究噶嘛，咁点解要系一定要放喺你嗰度啫？系咪？咁你放喺你嗰度，你分分钟都系唔见咗噶嘛， 咁边有人信你啊？因为你本身就冇信誉啊嘛。
嗯，因为之前嗰个行为啦，呢啲历史我哋都有一个参照啦，就
啱啦。
咁样，嗯 ，OK， 咁我就明白啦吓。咁呢、這个咧，咁所以好多人咧都会质疑。咁呢啲质疑声音咧，其实而家唔知道大家听咗石头咁样分析之后咧，会唔会真系心入边都哦？宁愿摆喺人哋嗰度先。
然之后佢带紧博物馆睇完之后笑住出啦吓。
OK， 咁我哋呢一节咧先讲到呢度先，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系芬妮，
我系石头。
咁我哋讲下咧，近日咧喺公共嘅地方啦，尤其系巴士啊、地铁咧，咁见到戴口罩嘅人咧系增加咗嘅。咁睇嚟呢个疫情咧又开始慢慢升温啦。咁今日咧亦都有报道啦，讲到总统拜登夫人吉尔咧亦都染上呢个 COVID-19 嘅，咁啊症状轻微啦。咁啊传闻咧新疫苗咧会喺九月中上市。咁目前咧欧美各国嘅主流病毒株 E.5 免疫逃脱性都系相当高嘅，咁啊传染力亦都强啦，症状亦都多变嘅，咁会引起一啲身体痛啊或者发烧啊，咁有啲病人咧甚至有啲唔知道自己染疫，亦有啲人咧有淤血啊咁样出现，咁同以前嗰啲新冠咧系完全无关嘅症状都有嘅吓，咁啊另外而家咧就喺美国啦、英国啦、丹麦啦、以色列呢啲国家亦都出现咗更难对付嘅变异株。BA.286， 咁呢个突变数系高达36个，咁啊预料咧感染力啊会比呢个 EG.5 系强好多嘅，咁啊西方国家啦，包括台湾在内咧，都已经发出咗警告噶啦。咁喺中国方面咧，有网友咧亦都反馈话咧，呢啲巴士上边咧一片起伏咳嗽声啊，真系呢度咳嗰度又咳咁样。咁啊，最近咧呢个二阳三阳咧，真系出现得好多。咁啊，仲有一位北京嘅医生咧，喺八月二十八号嘅微博上边咧，就讲到话微信上边咧就教人哋即系话呼吸感染综合科嘅主任医生咧，系点样去用药噶？结果咧，但系佢自己亦都系被感染咗，咁亦都出现喉咙痛啊、头痛啊咁样，咁所以话咧，只能够讲呢啲病毒嘅传染性咧就系太强啦。咁另外喺8月31号咧，重庆嘅一位医生咧就同大纪元记者讲到话，而家咧基本上咧日日都有阳性病例啊，咁可以睇出呢个三阳患者咧已经系大量出现咗噶啦。咁石头。但系唔知道中国政府方面又做好准备未咧？咁有冇一啲应对措施出嚟咧？
嗬？我先讲下，大概你啱先讲紧嘅呢个，因为而家出现嘅症状各异呢一方面吓，咁因为咧，我睇到咗真系有唔同嘅呢个表现嘅，包括咗有啲发烧啦、咳嗽啦、喉咙痛啦，咁啊有啲甚至乎讲紧话发烧嘅时候咧，身体上边系超级冻啦吓，咁啊亦都有讲紧话一食咗退烧药。維持了幾個小時之後又開始發燒，都會有的這種這樣的現象了。中國大陸有沒有準備好呢？因為也都有些人說的是什麼呢？就說的除了高燒、喉嚨痛、全身酸軟、關節痛之外，連眼珠都會痛，頭都會痛，這些都是現在一些情況。所以也都有傳聞說的這個三陽或者二陽，其實比第一次阳性一啲都唔轻嘅吓，咁呢种情况之下，但系到目前为止咧，中共官方咧系拒绝承认咧呢个疫情再发生紧嘅吓，咁佢哋按照呢个疫情嘅周期推算咧，有可能下一波嘅呢个大嘅疫情嘅话，可能会喺中国大陆系11月份嘅，咁所以咧但系中共官方咧就一直都否认紧啦，否认之余咧，而家睇到咗。在很多地方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包括北京在内都说有些院人满为患，有些地方出现了一些小朋友啊，幼童出现了高烧不退啊，出现了白肺的这种现象啊，呼吸困难啊，还有医院呢现在再不说是新冠了，真的准备好了要改名了，准备好了要改名了，不是说没有，名字叫什么呢，叫做 支原体肺炎，哇！呢个真系非常之拗口嘅一个名字，叫支原体肺炎啊。咁啊，所以啲民众就讲紧话，当局咧又喺度掩盖呢个疫情，改中共病毒嘅名啦。咁啊喺呢度讲紧啊。咁而家咧，北京嘅感染性咧，听讲去到七成嘅，都好紧要。唔系话七成人感染吓，系佢上升得好快。
嗯，虽然咧就话官方唔承认啦，但系有啲人咧又注意到喎，喺8月18号嗰阵咧，央视报道这个中共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啊，咁会场上边咧，除咗主席台同埋前排要发言嘅人咧冇戴口罩，咁参加会议嘅人员全部戴晒口罩啊，所以啲网民都几犀利啊，话唔单止戴口罩啊，啲座位仲隔开一米添啊，咁其实系咪真系间接承认，但系又唔公开，咁咪咩意思啦？
嗱，而家啲中国人啦，啲网民啦，尤其啦吓，而家已经开始讲，唔系听中共讲咩，而系睇中共做乜嘢。咁你而家喺开会嗰时候，你嚟得咁开，戴住晒口罩，咁你讲话冇咁，咁你系咪喺度呃紧我哋咧？咁其实好明显啦，咁所以佢哋而家已经系睇透中共嘅做法，亦都。看清楚中共的那個情況了，其實在8月19號的時候，中共的疾控中心已經在說，他說在中國大陸國內現在主要的這個病株就叫做剛才你說的叫做 EG1.5， 是從4月份開始感染的率是 0.6%， 現在去到8月份的時候感染率去到71.6%， 是相当之快的这个感染速度。他说这个病毒株的传播性是躲避都是这个相当之强的。目前来讲未有疫苗，正如刚才说的，其实是要迟下西方才有疫苗出来。中国大陆有没有呢？可能又是拿回那些出来打的，因为这个就是本身是这样一个情况。
咁大家咧有啲人咧已经自己去做检测啦，咁睇嚟咧即系官方方面似乎都系用即系用普通嘅伤风感冒嗰种类型咧去应付。咁但系其实好西方人哋会公布啦，大家提出一啲警示啦，但系喺中国咧就好似作为咩秘密咁，有乜好处啦？嗬，
佢个好处咪就系等你啲因为你死你战噶嘛，即系对于中国嚟讲系嘛，中共嚟讲嘅话，佢唔会对呢个中国人咧。是有怜悯之心的，你是韭菜，你是这个血肉长城来的，你不是他的人来的嘛，他是利用你的嘛，所以呢你的这个生存生活的后果怎样呢，其实他是不会关心的。
其实呢对于中国的百姓来讲呢，很多都是不知情啦这样。那我们呢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呢，就是在大纪元里面呢，其实有刊登过李大师的文章，就是李洪志先生，就是法轮功创始人。那他呢就在他是语出惊人，因为他曾经呢是示警过话，特别在2023年3月疫情之初的时候呢，讲到这个即是武汉肺炎啦，他说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他是为了淘汰这个邪党分子，跟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新冠疫情主要是针对共产党以及那些盲从中共或者维护中共为中共卖命的人，目前死了很多人，包括很多年轻人。另外在今年一月，李大师亦都指出说，三年几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石头按接收敛人的说法，李洪志大师是将天机讲了给世人，因为很多大家都不知道。但是按照你的看法，现在大陆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真的好像李大师这样所说，还有有没有迹可寻的情况呢？
石头以前跟大家讲过，尤其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明朝的时候，其实当疫情来的时候，明朝很奇怪的，李自成要去打这个明朝的时候，其实同样是处于在疫情之中，但是李自成的军队是一个人都没有感染的，而明朝的军队是大面积感染，而且是感染了一次又一次，即是清洗了一次又一次的。到最后到了明朝的军队是无力 抵抗的情况之下被攻破京城的。我之前在这个疫情出来的时候，我成日都讲紧话这个疫情是有眼的。所谓的有眼就是他要对着哪些人，对着哪一类人来的。你刚才讲紧这个法轮功的师傅李洪志先生，他其实是非常清楚讲紧的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紧的这个病毒叫做中共病毒，一点都没讲错的，他是针对中共的分子来的，这个第一个。另外一个亦都是盲从中共的，维护中共的，为中共卖命的人都是有关的。其实我们在之前中共躺平之后，我们其实报道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讲，其实什么老干部啊，什么党员啊之类的，其实都成面积面积咁死嘅吓，咁呢种情况咧，有冇咧？其实系好明显睇到咗嘅。当然，你讲话死咁多人嘅，系咪好惨烈嘅场面咧？系，但系咧问题你就系就啱先我讲紧嘅，之前文化承传嘅时候，喺中共嘅洗脑之下，有几多人成为咗小粉红咧？有几多人成为咗粉青咧？有几多人跟住中共走咧？有几多人盲从中共？有几多人唔同中共卖命咧？有几多人喺不分青红皂白的时候去闹那些无辜的人，其实很明显的。大家如果是看看历史，其实可以很明显看到一件事，就是以前的出家人被称为了半神，人是敬仰出家人的，尤其是修道也好修佛也好，都是非常敬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半神嘛，所以他们是非常敬仰的。而法轮功的师傅亦都系讲教俾法轮功的学员，同埋教俾世人咧，讲紧法轮功收嘅咧系真善人，佢哋系守佛嘅嘛。喺呢个过程之中，十几二十几年嚟咧，系咁打压法轮功学员嘅情况之下，自己扪心自问，去问问自己有冇漏过法轮功，有冇漏过法轮功嘅学员，有冇漏过法轮功嘅师傅。如果系收佛嘅，你自己醒醒定定，我真系讲得好清楚噶啦。我成日都讲紧话，善良嘅心咧，或者系我哋嘅底线咧，一定要留低，唔好去闹嗰啲唔好嘅人。我讲紧嘅就系、是、你讲紧嘅道德，唔系讲话我而家冇闹人啦，就但系你做出嚟嘅嘢系咪闹人，自己要搞清楚啊呢样嘢。
诶，石头嗰啲人肯定系好多，因为受咗中共嗰个宣传咧，佢自己都被蒙蔽咗咯，所以可能佢唔知道。
我可以咁样讲下，你话佢唔知咧，我又唔能够完全咁样去讲嘅，因为点解咧？好似喺海外一样，你唔知嘛，你冇去了解一下啦。海外好简单啫嘛，如果你讲话哦，我唔知嘛，咁你又唔去了解，你去闹人嘅话咧，呢个系你自己攞嚟嘅。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喺中国大陆其实咧，二十几年嚟，喺1999年之前七月份之前吓，其实咧。中共自己咧，政府方面咧都好多人喺度支持嘅法轮功。喺呢个过程，你点解唔会了解咧？你点解唔会知道一下咧？咁其实好大好清楚的一个问题嚟嘅嘛。咁法轮功系做咩咧？佢嘅师傅讲俾法轮功人讲话，你哋要收真善人啊嘛。咁收真善人嘅人，咁咪就系好人咯。咁你如果讲话你会留一个好人，咁咪即系等于自己系坏人啫嘛。
就相信了政府的说话。 OK， 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的新闻追踪在这里要跟大家讲声再见了。多谢你的收听，多谢石头的，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